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反美斗士司马南突然被全网禁言，评论指出同二十大快要召开，当局要保持平和的网络氛围有关。下面请看报道。
据自由亚洲电台22号报道，在微博拥有超过300万粉丝的爱国网红司马南，近期因承认曾在2010年在美国买屋，事件在网上热度持续发酵。20号，他的微博因为违反相关规定，出现账号被禁言的状态。司马南在抖音和 B 站等个人平台亦被禁言。19号，司马南的最后一条微博是司马南向公安部中央网信办实名举报联想花钱操控舆论的视频。我亦是一个有不见得人的事，有丢脸的事，大家闹我是闹得啱的，我令到一些人心里不愉快。2010年我用了25万美金在美国买了一间细小的屋，这件事我已经反复检讨，但这件事被网爆成叛国罪。我怎样检讨，舆情都澎湃汹涌，令到司马南抬不起头来。后来我才发觉这件事有点奇怪，因为有人在这里推波助澜。你检讨了，在煲底烧的火，有人不断在煲底添柴，有人洗钱收买媒体。大部分的网民都认为司马南被禁言和他以往作为反美的代表人物却在美国买屋的这件事有关。此外，在近期被禁言的中国网红还有北大教授孔庆东，有网民认为这个显示外国生意已经走到尽头。原南方都市报始创人程益中认为，现在要创造喜迎二十大的舆论氛围，不能够被各种讲法和热点抢夺了二十大的吸引，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对一些干扰大局、影响喜庆气氛的报道，显然好像司马南和孔庆东等极端民粹主义的宣传和仇恨的煽动，很可能会影响这一种氛围，所以要令到他们闭嘴都要被控制，只能够说是进一步收紧和收窄言论。中共不会放弃或改变鼓吹民族和民粹主义的方向，估计司马南等人不会被永久禁言。但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中共要控制民族主义不能够过火，通过这一次佩洛西访台，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到了极端化，这种火如果烧下去，肯定会影响到中共的执政，中共要控制在相对温和的状态。司马南和孔庆东就是官方民族主义的红线，他们这些作为一个工具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不过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却没有受到影响。陈道银认为，胡锡进实际是代表官方，和司马南、孔庆东不一样。官方会暂时压住民族主义言论，不被民粹主义的言论影响中美关系，以免变成能胁迫中央的力量，亦意味着司马南等象征民族主义的鼓吹人物，他的使命已经结束。
近日有情报指出，普京很快就无法亲自出席大型会议，睇总统对策略犹疑不定，焦急的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普京国师的女杜吉娜因乘坐他父亲的车在莫斯科郊区爆炸身亡。前俄罗斯高管宣布有一个组织已经承认犯罪。下面来看详细的报道。
据每日邮报 Daily Mail Online 21号引述秘密情报组织 General SVR 的消息，称生病的普京对于战术指挥摇摆不定，在使用核武和面对失败两者间难以决定。但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斩钉截铁地直言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俄政府对战争的走向包括全面动员、推出核武器、在第三国另辟第二条战线、最后释出善意将黑海海港城市克尔松、扎波罗热以及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都还给乌克兰。第二战线可能将是入侵拥有部分俄罗斯人的哈萨克北部，来分散挫败的耻辱。 至于全部动员这个选择，向来都是下下策，忧心引发大规模叛变。消息人士指出，早前普京深陷癌症、帕金逊氏症等健康疑云，内部高层说他很快就无法亲自参与会议和各大活动，近日替身的使用率特别频繁。推测未来俄罗斯政府以国内 COVID 病例数字激增当作总统缺席的借口。根据组织统计，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兵力损失超过6400人，包括100多名高级将领。最新的坏消息是，有普京大脑之称的俄罗斯哲学家杜金的女儿杜克娜丧命。对此，21号前俄国下议院杜马副主席波洛马瑞夫在俄反对派海外电视频道上指称，杀害杜吉娜的行动如同近几个月在俄境内很多其他行动一样，都是由全国共和军 NRA 执行的。 NRA 战斗人员授权他公布他的宣言，宣言说他们的目标是制止对俄罗斯及他的邻国的破坏，制止少数克里姆林宫人士寡头的活动，他们吸食人民的财富并在国内外犯罪。我们宣布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地区行政当局的官员是普京的帮凶，那些不放弃权力的人将被我们摧毁。波洛马瑞夫透露， NRA 计划推翻普京，还准备对其他亲俄政客和寡头展开攻击。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波洛马瑞夫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唯一一位在2014年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议员，之后他被禁止入境。2019年他成为乌克兰公民，3月他创办了一个 Telegram 频道，提供有关反战行动的最新新闻。
台湾总统蔡英文22号表示，台湾要加强和民主伙伴的合作，共同建构民主芯片的永续供应链，要一起维护共享的价值，创造更多的繁荣。下面请看报道。
这个是蔡英文会晤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州长霍尔科姆 Eric Holcomb 时所宣布的。霍尔科姆率领的一个印第安纳州代表团21号晚抵达台湾，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这个是这个月访问台湾的第三个美国代表团。霍尔科姆表示，印第安纳州是全美接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一个州。台湾十大企业都有在印第安纳州投资。印第安纳州还是第一个和台湾签署姐妹关系的美国州。蔡英文赞扬美国通过的晶片与科技法案。他表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的重要支柱。台湾有能力亦有意愿加强和民主伙伴的合作，共同构建民主晶片的永续供应链，要一起维护共享的价值，创造更多的繁荣。霍尔科姆表示，营收位列全世界第四位的台湾晶片设计公司联发科6月宣布和普渡大学合作，在印第安纳州设立一个全新的设计中心的计划。台湾在高科技行业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才，我们正面临供应链痛苦，并特别寻求将供应链痛苦转变为供应链幸福。我们若想更快更坚韧地实现目标，就必须一起合作。此外，台积电还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立一间全新的尖端晶片工厂。时评人蓝述认为，印第安纳州州长访问台湾亦意味着前一段时间佩洛西以及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台湾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因为这个是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台湾政府的行政部门之间的进一步互动，比国会议员和台湾的互动有进一步实质上的意义。这种意义它不但体现在安全，而且体现在经济、贸易、供应链等等方面，它令到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互动有了进一步的物质基础。
一项调查发现， TikTok 通过内置浏览器可以监视用户的信用卡信息、账户密码以及其他涉及键盘活动的敏感信息。下面请看详细的报道。
曾受雇于谷歌的研究和开发人员克劳斯 Felix Krause 上星期发布了一份报告，说 当用户在 TikTok 应用里面打开任何连接时， TikTok 会监视所有的键盘活动和触屏活动，其中可能包括用户输入的密码、信用卡信息和其他敏感信息。克鲁斯的研究分析了 TikTok 的代码在苹果 iOS 系统里面怎样运作，发现 TikTok 应用并非通过 Safari 或 Edge 等外部浏览器来打开网页连接，而是利用本身应用程序里面的浏览器来打开连接。 TikTok 在其中包藏的 JavaScript 代码令到它能够监督用户的所有键盘和触屏活动。该报告说，使用 TikTok 内置浏览器打开一个连接时，相当于在第三方的网站上安装了一个键盘监测器。 TikTok 表示它每个月的活跃用户大约有10亿个。克鲁斯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说， TikTok 可以在未来任何时候追踪这些信息，只要他们想这样做。克鲁斯调查了约20个应用程式，只有 TikTok 不允许用户通过手机默认浏览器打开应用内的连接。上个月 TikTok 在被澳洲影子网络安全部长帕特森 James Patterson 的回信中承认，澳洲用户的数据在中国大陆亦可以访问。7月18日，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2 发布的 TikTok 数据调查白皮书说， TikTok 的手机应用程序是建立在不重视私隐原则的文化基础上，它要求的大多数权限和收集的设备信息并非程序运行所必须的。
好了，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